年岁与智慧。他所要引用的经文是取自于旧约圣经箴言书第九章第十到第十一节，然后另一段是从第八章第三十二到第三十五节。我们找着了，我们一同开声读一遍。我们先读箴言书第九章第十到第十一节。箴言书第九章第十到第十一节。好，我们一同开口读。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你借着我，日子必增多，年岁也必加添。第二段我们是读箴言书第八章第三十二到第三十五节。同样的，我们找着了，我们一同开声读一遍。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因为谨守我道的便为有福，要听教训就得智慧，不可弃绝。听从我，日日在我门口仰望，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那人便为有福，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我们读到这一边，将以下时间交给龙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新的一年马上来，2008年就要过去了。每逢过年呢，我们就想我们要准备一个新年的什么礼物，新年的好的这个赠言要送给对方，要送给自己的晚辈，送给自己的亲友，送给弟兄姐妹们，一句好的这个金句，一句能够鼓励勉励人的话语，或者是准备精美的礼物。那我不知道诸位啊，逢年过节你准备什么礼物啊？我们华人呢喜欢送什么？送福，送福气啊。所以我们自己呢写那个春联都是要什么天真岁月人真寿，这个福满乾坤，要福要满啊，什么都是跟福有关，甚至要写一个福字把它倒过来贴啊，福到福到啊，讨这个吉利，讨这个吉祥的意思。那今天我所准备的提供给大家一个这个小小的一个建议，一个 idea 啊，一个 inspiration， 一个 inspiration。 你说我要准备什么送给人呢？有一个好的礼物就是智慧，我们把智慧能够送给人的话，那太好了，是不是？可能你自己要多留一点给自己啊，多余的再送给人。那问题是智慧从哪里来呢？智慧能不能够分享出去的？智慧可不可以当做一个礼物包好了送给你所心爱的人呢？啊，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了。我想如果能够的话，那比我们好像送这个什么这个钻戒啊表啊什么这种钱啊那个要来的有意义多了哈。你知道那些搞政治的做生意的人，他们整天搞来搞去就是送钻戒，就是送名表，就是送首饰，就是送现金的。你看那个台湾的那个新闻呢，整天我们跟着看呢，你就发现送来送去的都是送现金，而且那个现金不是送一块两块的，送一亿两亿的啊，那简直吓死人了。这些东西其实啊都是会过去的，会被从这个住会被贼偷的，对不对？圣经上面讲啊是会朽坏掉，会过去，会存留不住的，存留不住的。像这样子的礼物我想不太有意思。你看事后啊还有这个检察官要追啊，那这个更是有很多的愁苦在那边呢。啊，虽然我很讨厌那个家庭，但是我也为那个家庭觉得难过，我不晓得他们要怎么面对他们的未来啊。这题外话，那如果智慧能够把它包起来，智慧能够当作一个礼物来赠送，太好了啊！我想那个，如果你有这个办法的话，那你开这个店，那你一定大发利市了啊！一到年关，你生意就上门了。能够把智慧包好，把智慧准备好送。所以我们常常呢我们用一句很有智慧的话来送人。 或者是用一本里面充满了这种哲理智慧启发的这些书送给人，这也是一个好的做法，里面包含着能够启发人，能够开通我们的这个思维的，能够增广我们见闻的，那这个都是一个好的礼物，因为里面隐含的智慧。如果我们能够把圣经里面宝贵的教导、安慰的话语、上帝的应许，能够也当作礼物送给人，那里面所包含的智慧，那就更浓了，更纯，更有这个浓郁的那个香醇的味道了。事实上，上帝已经把这个智慧给我们了。上帝给我们的智慧啊，随着我们的年岁来增加的。我们的在世存活的年日，上帝的恩典，上帝把我们的年日给我们，而年日的增长与智慧有关联的，是不是？智慧与年岁有关联的。我们长了一岁了，常常我们为像这个，就我们的晚辈，像这个我们的这个儿孙辈啦，侄儿啊，或者是外甥呢，或者是我们的学生，我们都跟他们讲说，哦，冬至一过，吃了汤团，又长一岁，长一岁又多一点的这个见识，又多一点的智慧了，要懂事一点了，对不对？过个年拿一个红包啊，拿个压岁钱，那又懂事多了，又长大一岁，又聪明一点了。我们都是以这个来祝福人，因为我们根深蒂固，我们知道年岁的增长，我们多了一年的见跟闻，我们的见闻增广了，我们人生的体验多了，我们尝过的酸甜苦辣啊，这个失败的、成功的、喜悦的、哀愁的，通通都有了，都多了一点了，所以我们就更成熟一点，更完全一点，不是达到完全的地步，而是稍微更完全一点，更成熟一点，更老练一点，所以呢，我们的智慧就增多了一点。的的确确，我相信智慧与我们的年纪有关联的。你说有没有圣经上的根据？我倒没有说圣经上面直接的根据，不过圣经上面有这么一句话啊，很值得我们拿来做一个参考的。这句话我自己很喜欢用，尤其是有朋友啊，或者是弟兄姐妹，这个家里面添了这个新生宝宝，有了多了一个成员了，那在卡片上面我很喜欢写这一句话的，因为这句话用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啊，在哪里啊？在路加福音第二章最后一节52节，来，我们来看一下啊，那一句话里面很明显的，他就把两个词汇连在一起，就是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个年纪与智慧连在一起，在新约圣经啊，那个做个参考哈。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二章第52节，最后一节了。你看这句话它是写给谁的？是路加记录下来啊，是写主耶稣，还是在这个 toddler 还是襁褓，然后慢慢长大啊？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所写的这么一句话：耶稣的智慧和身量，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智慧和身量，这个身量底下那个小字啊，这个身量做什么意思呢？就是做年纪的意思。所以智慧与年纪一同增长，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也一同增长。这是一句很好的祝福的话啊，所以大家可以当做一个，这个当做一个参考了，这是一个bonus， 这是今天我们主日讲到信息的一个 bonus 啊。以后如果你要想说某某人有哪一位弟兄姐妹啊，家里面添了新生的宝宝，有了成员了，有新的成员了啊，或者是你自己的亲属当中，那你想我要用什么样的这个金句来送来祝贺他呢？那我建议可以用这句话啊。就是智慧和身量，智慧与年纪要并长，这个上帝和人喜爱的心也要一起增长， 这是一句很好的。那这一句话里面事实上就把智慧跟年纪连在一起了，是不是？的的确确啊，我们知道年岁增长，我们的经历就多一点了，是不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碰到这个年纪很大很大的啊，这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家，我们还小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听到说，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对不对？我吃的那个盐巴都比你吃的那个饭都还要多了啊！所以这样一比起来呢，表示说这个人生的经验、人生的智慧，其实与我们这个时间的过程有关联的，与年纪的增长有关联的啊！所以你要多智慧吗？那你要多活一点哦，好好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呀、啊，要活得越长，盼望我们的智慧越增多，不然呢、啊，反过来就越老越糊涂，就不好啊！我们一定要越长越长见识，越长越老练，越有丰富的经历，人生的阅历多，里面的智慧也就充满。但是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箴言书来哈、啊，箴言书这边。他给我们有一个另外一个方向来思考了啊，他给我们另外一个方向来思考。你看箴言书第九章第十、第十一节，这里面讲什么呢？特别是第十一节啊，特别是第十一节，他跟我们讲说，你借着我，这个我是智慧第一人称的口吻所讲的，你借着智慧，你啊，如果借着我这个智慧，那么你的日子必增多，年岁也必加添。哇，这个是很好的事情呢。这个是用我们这个俗话讲，今后康的代志啊。这么好的事，如果我借着智慧，我抓到智慧，我拥有智慧的话，我的年岁就能够增长。刚刚我们讲说是年纪增长，我们的智慧也跟着增长。为什么？因为我们见多，我们长得多，经历的多，想的多啊，碰到的事情多，各方面都使我们的生命阅历丰富，所以我们的智慧多。但是这里面呢，好像反过来讲，你如果能够抓到了智慧，你能够依靠智慧，那你的年岁、你的日子就必增多了。你说这世上还真有延年益寿的智慧吗？哇，到哪里去找？有没有这个可能找到呢？找到了，我能不能够拥有呢？有的时候找到带不走的啊，有的时候找到了，你只能留在那边，只供观赏，不能够带回家当做纪念的啊。那这里面呢，是能够要拥有它，借着它，以至于我们的岁数、我们的生命能够增添，可能吗？老实讲啊，我们常常听唐牧师讲到了，你就听过了，或者是你参加阅读团契，这一次你参加阅读团契啊，你也读到了。我们每一个人一生下来就有很多的产业啊，这个产业并不是指你有这个洋房啊，你有汽车啊，那个产业不是，除非你生在一个有钱的家庭啊，含着那个所谓的金银的那个汤匙生下来，那你可能有这个可能呢、啊。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一生下来一视同仁，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主给我们的产业。你说有什么产业？很多、哦，我们的天分、我们的天资就是我们的产业了。我们被生在的那个家庭，我们成长的那个环境，就是我们的产业，不要嫌弃。我们生在那个家庭，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兄长、我们的这个成长的那个环境，其实就是主为我们预备、安排给我们的一个产业。我们所受的教育也是一种产业，我们所交的朋友是产业。等到以后我们认识主，我们从圣经里面所得着的这个教导，所明白上帝的这个话语，他的应许，这都是我们的产业啊。那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两个最基本的产业，一个产业啊，就是我们的生命，这一生。 我们这一生的生命的气息，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我们所住的疆界啊，在保罗的传福音的信息里面他曾经提到过，他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在雅典向那个雅典人讲道的时候，他提到了里面包含的就是两大部分，就是有两个大的产业，一个是我们这一生，一个是我们生活所活动的范围。有的人活动的范围足不出户，就在一个小小的自己的家乡，但是足不出户一样有可能能够知道天下的事啊，所以足不出户并不代表你就孤陋寡闻，尤其是现在啊。那这个是什么？我们活动的范围，我们活动的疆域，或者是我们自己所能够拥有的这个地域，这个地方。另外一个就是时间的产业，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产业啊，主给我们，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加添我们生命的长短呢？圣经上面好像告诉我们不可能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有办法能够来加添我们的产业，没有任何一条途径能够找到延年益寿的这种秘方啊！你看古代的人，特别是古代做皇帝的人，不甘心呢、自己建立起这么大的帝国，一下子转眼就交给别人了，交给自己的儿子，交给自己的孙儿，很不甘愿的，都想找到长生不老之药。所以在我们华人的历史里面，就看到有这样的君，有这样的所谓的天子，这样的皇帝啊，都想要。事实上，在英国这个 Queen Victoria， 在他的时代啊，大英帝国大概是最强盛的时候，所谓的日不落国啊，所有全世界各大洋各大洲都有他的殖民地，都有这个升起英国的那个国旗的那个地方。但是等到他年纪大的时候，他也很不甘愿，他说 How glory is my kingdom but how short is my life， 马上我就转眼已经老了，已经朽了，已经要走了，但是哪里舍得。所以这个是每一个人普遍的通信，面对这个关头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慨，想要来延年益寿，但是有这个秘方吗？没有。可是这一句话里面好像告诉我们有那样的途径，有那种可能性，要借着智慧以至于我们的日子能够增多，年岁能够加添。老实讲，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思考这一节啊，你会感觉到很困难，不知道该怎么来解释。我们这边也要稍微谈一下这个解经的事情，因为你读到这边的时候，你想好像没有这个可能性呢、圣经上面没有这样的应许哦，上帝没有这样给我们有这样的一条途径能够使我们来增添自己的年岁的哦。我们读过有这样的例子啊，在旧约里面呢有这样的一个例子，讲到这个西西家王啊，他重病，哎呀，他病得要死，他很难过，先知都来跟他讲说你要准备后事了，他到耶和华上帝的面前来祷告，来祈求上帝加添他的岁数，加添他15年的岁数啊，这个大概是唯一的一个例子啊，其他我们都没看到了。那真有这个本事吗？有的人，有些圣经的学者，大部分的圣经学者，他们解释呢，他们是用这个方式来解释，我也介绍给大家做个参考，做个了解啊。他这边把它当作是一个邀请。当作什么邀请呢？智慧在发出呼吁，他在那边呼喊，在邀请人。你不要以为只有智慧送出邀请函，还有另外一位啊，叫做愚昧。愚昧他也在那边邀请哦，他也在邀请人到他那边去。所以你如果看上下文呢、我们要解释圣经。还有一个要注意的，一定要注意上下文。他这边很明显啊，他提到了 有两个不同的源头，好像呢有两栋房屋在那边，两栋房屋各自代表了，一个是智慧，一个是愚昧。这个里面有一位妇人叫智慧，她在那边邀请，这一栋房屋里面有一位叫愚昧的妇人，她也在那边呼喊，她也在那边做邀请。你如果读第九章的上下文，你就可以读出这样的味道来了。第九章一开头他讲什么呢？他说智慧建造房屋，智慧在那边摆设宴席，智慧打发人出去，自己在城中至高处呼叫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我这里来，又对那无知的人说，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的调和的酒啊！你们愚蒙人要舍弃愚蒙。他在发出什么？发出邀请，邀请那些人到他的跟前。他建造房屋，他那边好像是这个房屋的主人在那边呼吁，在那边邀请。另外呢，你从第十三节那边看，愚昧的妇人喧嚷，他是愚蒙一无所知，他坐在自己的家门口，也有一栋房子啊，也有一个这个处所，他也在那边呢、啊，在那边呼叫过路的，就是执行其道的人，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那边也说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我这里来，转到我这里来，我要给你智慧。这个愚蒙人，愚蒙的妇人发出呼吁，邀请人来啊，对那个无知的人发出呼吁。那你如果去了错的地方，当然你可以可想你的下场会是什么样。那这里面，这是一般解经的圣经学者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那这样严格来讲也没有错，解释圣经我们一定要注意它的上下文啊。另外啊，这边我要对我们当中的一半的这个性别的这个姐妹也要提一下，圣经里面常常用妇人，用智慧的一个妇人，愚蒙的妇人，他是用这样的一个做一个比喻，一个拟人化的一个意思在里面用的啊，那并没有任何在性别上的歧视，所以你不要觉得这个用到了是愚蒙的妇人，其实啊，智慧他也是用一个智慧的妇人这样的一个形象在那边解说的，好不好？好，所以他这边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解释呢，把它解释成是一个邀请，是一个邀请。智慧发出呼吁，愚昧也发出呼吁，来邀请在街市上的人，大大小小过往的人，邀请他们。他们用这个方式来解释，把这个里面的这些细节问题把它解释掉。但是我现在要用我自己的体会来分享，给大家也做个参考，大家也自己来思考啊。这里面他所讲的，你借着我，日子必增多，年岁也必加添，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相信他不是告诉我们有那个秘籍可以使我们延年益寿的那个秘籍，不是。我们的年岁是上帝给我们的产业，这么多就这么多了，虽然我们的未来是未知数，我们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我们要去见我们的主，什么时候是到了那个关头，没有人知道的啊。我们都想知道，但是没有人能够知道啊。你知道这个华尔街那些投资的那些有钱人啊，或者是那些投资的那些经理们呢、啊，他们最想的就是要知道一点点未来的事情啊，因为他们如果有这个本事啊，他们就发大财了，是不是？那问题是不可能的，都只能做一些揣测、推敲啊，做一些这种啊所谓的这个随机的 probability 的一些猜测啊估算，那个顶多是这样子而已，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看进未来的 ，no one could look into the future 啊，没有办法的。那我们也没有办法有任何的途径加添我们的年岁，除非上帝的恩典，要不然我们也没有。那么这边到底这边讲的是什么呢？增多年岁啊，这里面的告诉我们的意思是从我们怎么样能够好好来把握，怎么样好好来使用，
怎么样好好在我们这一生里面有使它有价值有意义。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一生里面啊，时间的流失常常是我们最不察觉的啊。唐牧师他讲过，你的钱如果少一点了，你马上就感觉出来，马上就察觉出来了啊。你的地方小一点了，你不信，你等会大家吃饭的时候挤在一起坐了啊，如果旁边有人往你这边挤一点，你就马上感觉到你这个位置就变小了，你这个手就很难施展了啊，那你就察觉到了。尤其现在金融海啸来了，很多人的工作就受到影响啊，现在各地都在不是裁员就是什么，就是放无薪假期。一放无薪假，你的薪水就缩了，就少了。这个是我们最容易感到了这个切身之痛，马上就察觉到。但是时间的流失，我们生命的把它这个颓唐的把它挥霍掉了，是我们最不容易察觉到的。当我们在这个偷睡懒觉的时候啊，哎呀，时间就流失掉了。箴言里面也讲，哎，你再睡片时啊，糟糕了，这个你的贫穷啊，要像强盗一样带着兵器来了啊，这个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在你这个，尤其是过这个假日的时刻啊，我们有各样的安排的这个活动啊。在那种过程当中，很可能不知不觉也就流失过去了，没有办法加添我们的年岁，没有办法延长我们的寿命。但是如果我们有智慧，我们能够挽留住。圣经上面用了一个词汇叫做救赎我们的时间，这个是我们不久前呢查考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才读的。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六节有这么一句话，要爱惜光阴，要爱惜光阴，不要什么，不要做这个愚昧的人，不要做这个糊涂的人啊，不要做糊涂的人。我们要爱惜光阴，要知道主的旨意如何。那个爱惜光阴是我们华文圣经的翻译啊，那翻译并没有错，爱惜光阴，但是它的原文字啊其实是 redeem 是救赎的意思。 redeem 就是我们的所谓的 redemption， redeemer 救赎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救赎我们，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他的拯救就是 redemption 啊，这个是 redeem， 要 redeem our time， 要救赎我们的时间。这一节话奥古斯丁在他的一生的经历里面呢，他感受特别深，他真正他蒙恩开始回头，那个时候他已经31岁了，他开始了，他是一个神童，年纪很小他就崭头露角，19岁他就已经可以来教书的，教什么？教修辞学啊，教一些哲理方面的。但是他过的生活是有所谓的教书的时候老师的那个身份，也有呢荒宴醉酒啊，这个吃喝嫖赌那样的生活，那是他年轻荒唐的时代。一直到他31岁左右，他开始回过头来了啊。我们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他听到说在他自己的家里面，在他自己的这个院子里面，他听到外面有小孩子玩游戏啊，玩游戏的声音，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啊。那个很可能是那个时代小朋友、啊、玩游戏的那个一个游戏的一个玩法。突然他感觉到好像是上帝在跟他讲话，赶紧跑回去到他的书房，他拿起来的那一卷书正好是保罗写的罗马书，翻开来，他一翻开来翻到罗马书第13章，里面就提到什么呢？提到说这个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所以呢你们要脱去暧昧可耻的行为，要脱去了，不要再荒宴醉酒，要披上基督，要披上这个光明的兵器，带上光明的兵器。哎呀，那句话带给他 就好像天上的光照射到他的心灵里面，他从那个时候开始，他走回头路了，他回到主的面前。以后我们知道奥古斯丁在整个信仰神学的这个成就上面，大概在整个这个基督教的神学历史里面还没有人能够出其右者。那个时候他的感受是什么？他就要用他下半辈子要来救赎他的光阴。为什么？因为前面大半辈子已经荒废掉了，已经荒废掉了，已经流失掉了，已经没有办法挽回了。但是前面的我还可以，前面的我不能够再像过去那样子随随便便就让生命流失掉，我要把它给抓回来，我要好好来使用它。换句话讲，他没有办法增添他的岁数，但是他增添了他能够使用的他的人生的岁数。要不然糊糊涂涂也过了一辈子，那些也一样流失掉。真正我们到了那一天的时刻，我们回想起来能够带得过去的恐怕很少了。可能像圣经上面讲，强壮的活到70、80、甚至像摩西活到120，那真正能够带得过去的恐怕三分之一都不到。对摩西来讲啊，他活120岁，他前面40岁是在埃及的王宫里面度过，有他的地位，也有他 的少少的成就，他就想凭着他自己的本事，但是他不可以，没有办法。后40年，中间的那个40年呢，在旷野牧羊，他可能感觉到他的人生到此就结束了，大概再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可能性摆在他前面。你从哪里可以看出来？你从他为他的孩子取名字就可以看出来。大家回去可以自己参考出埃及记第一章，你就可以看到他为他的孩子，有的时候一个做父母亲的在孩子身上所取的名字，多多少少反映了他内心里面的那个念头，他内心里面的一些状况。但是他真正被主所用是最后那40年，那个40年真正留下来了，真正有价值有意义了。我个人对第9章箴言书第9章第11节的体会的解释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的。如果我们与智慧连结住，如果我们掌握住智慧，如果我们借着这个智慧，那我们能够使我们的生命更有意义，更有价值，能够使用主所给我们的产业的比例更大更多。从这个角度我们来明白，我的日子能够增多，我的年岁能够加长，能够加添。从这里面来看，好，那么我们要问，智慧何处寻呢？从哪里得着智慧呢？那这边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有时候读到这个开端这两个字啊，就会想说那是先后次序的起点呢，有一个起点。那我们要问，那么过程呢？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是敬畏主是开端，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又有什么秘诀吗？那么到了成全的地步还有什么秘诀吗？啊，我们有时候把这个开端是用先后顺序的这个次序上面先后排列的这个有一个观念来想，其实啊，这个开端这个字眼呢，它其实不是单单从先后次序这边来讲啊，如果你从先后次序这个角度来解释的话，那么你想有开端，那么就有终端了，有中间呢，有终点了，终端，真正的终端呢啊，那其实这个字眼的含义是指啊，最重要的、最基础、最根本、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意思。智慧那真正最重要的根基奠定在哪里呢？奠定在什么之上？没有别的，敬畏耶和华。事实上圣经里面主对我们的要求一个最重要的不离开敬畏这两个字。大家记得 大概是去年可能一年前或者是一年多之前，大概也是在过年的前后，我和诸位分享的一段是从生命记里面取出来的话。摩西宣告他从耶和华上帝所领受的话语，向谁宣告？向以色列人。他说，以色列人啊，上帝向你们要的是什么呢？你记得吗？上帝向你们要的是什么？这是一个很有意思 的一段话。为什么？他是用问句的方式问的，不但用问句的方式问了，而且答案马上给你啊。有的时候我们最怕就是上课老师小考，他没有给你答案的，他只给你题目，那你得赶快作答交回去。但是圣经这一段话很特别的，是他给你问题，马上还告诉你答案。你说有这么好的事情啊？因为上帝的心意要我们明白，所以他说，以色列人啊，上帝耶和华上帝向你们要的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你们敬畏他，敬畏上帝，要我们听从他，要我们爱他，要我们要遵循他的道，遵行他的道啊。我那时候用几个英文字母把它合并在一起，变成 flows， fear the Lord as love him， observe his commandment， 还要 walk in his way 啊。这里面呢还要 serve him， 要服侍他。所以你把这几个字的英文的字母拉出来呢，刚好变成 flows， flows。 你说什么 flow 啊？ His blessings。 因为那一段经文里面的最后讲到说，上帝的福气，上帝的赐福就会临到你。那的的确确，你要什么样使主的福气临到你呢？如何 flows to you， His blessing flows to you freely。 你要敬畏他，你要爱他，你要遵守他的命令，你要行走在他的道里面，你要侍奉他。那这个 flows， 我要用的是敬畏。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敬畏我们的主。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使我们与智慧就连结在一起了，使我们开始建造在智慧上面，那是最重要的。除此之外，其他的都还是就是旁枝，都是末节。最重要的是敬畏耶和华，那个是真正的根基，那个是真正最重要的。好，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领受智慧呢？能够得着智慧呢？如果我们敬畏主，这是一个根基，这是一个开端，这个起头，那么我们怎么来得着呢？圣经里面有一个字眼很突出的，就是听，要听啊。以色列人啊，你们要听，你们要听耶和华借着先知，借着祭司，借着摩西所传讲的。这里面第八章那最后那一段你就注意到了，他提到什么呢？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这个我字也是智慧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所表明的，你们要听从智慧，你要听，听是起点了，听。所以圣经上面常常提到的是什么？要求主开通我们的耳朵，开通我们的耳朵，要照明我们的心窍，我们的悟性，从耳入到我们的悟性，好叫我们能够明白。这里面有他的目的，要我们听了要从，要遵从，要听从，就这两个合在一起。你要听从我，要谨守我的道，你要听教训来得智慧。如果你在天天在我的门口仰望，在我的门框旁边等候的话呢，啊，这个人变为有福。好，这边一连提了两次，你听从，你谨守我的道，这人变为有福。如果你天天在我的门口仰望， 在我的这个窗旁边的那个门框旁边等候的话呢，那也是有福的人。有福，那我要问，这个福是什么福？什么样的福？对我们华人来讲，我们常常会感到自豪，因为我们对福气啊，对福这个字、啊、特别有偏好。我们有历史的传统的，因为在中国古书里面，离现在至少有3100年的古书里面了、啊，就已经提到了五福。我们说五福临门，五福临门，在古书里面不是现代才发明的，古书里面就已经有了。而且那个人是很有名的一个人，不得了的人呢、啊。向谁讲的？向周武王讲的啊，在我们古书里面提到五福，五个福气。所以对我们华人来讲，我们很晓得福气是什么。我们可以数算得出来，哇，我们要福气，那一定是什么？一定是我们要富有啊，我们要平安健康啊，我们要长寿啊，长命百岁啊，还有呢，我们要讨到好的老婆，因为那时候啊，是以男性做中心的哈、啊。这个诸位也不要觉得不有点好像这个偏心的意思，那时候基本上是男性的社会，这也难免啊。所以把讨到好老婆啊，这个太太要好，那也是你的福气，的的确确啊，弟兄是不是这样子哈、啊？有好的太太，有好的这个生命的伴侣，那是真的是福气啊。等等，拥有五个福气，那你说到底圣经里面这边所讲的福气是什么福气？这边所讲的福气啊，其实就在第35节，就是我们所引用的经文的这个最后一个片语。第35节，第8章第35节的最后一个片语，耶和华的恩惠。耶和华的恩惠，这个福啊，你如果看我们这个行书，这个楷书的写法呢，旁边是一口甜。我跟诸位讲过，有人分享说，哇，这个福气啊，是一口甜，从上帝那边领受到一口甜。其实在新加坡啊，是一个商业社会，一个城市的这个生活啊，给你一口甜，你还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它了。你真的给你一口甜，你怎么去处理它啊？你可能赶快卖掉嘛，建房子好了，还划算一点哈、啊。因为这边不是一个农业社会，这个字其实是行书楷书了，现在正体像这样写的。原来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原来的写法也不是这样的写法。原来的写法是底下呢是一只手，手托住一个器皿，一个钵，一个瓮。这个钵这个瓮里面装了什么？他画了两点。那么文字学家告诉我们，那个代表的里面装的是肉，装的是酒。因为古代啊，献祭的东西就是肉，就是酒了。这是好东西，要献给谁？献给神明，献给天。所以我们这个旁边这个表示的示啊，福气的旁边这个表示的示啊，上面两横代表着天。天把他的意思告诉下界的人，所以呢有一条直的下来。那这个就变成所谓的启示的示，表示的示，就是从这边来的。一个人手捧着一个器皿，里面装了一个供物，一个献祭的东西，到天的前面要献给他，这叫福气。为什么？因为你要用你的好的宝贝来换取天给你那更好的宝贝，那个是福气啊。原来这个福字啊，从经文，从甲骨文，从经文一直下来的那个形的变，就是这样变来的。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对信主的人来说，什么是福？耶和华的恩惠。耶和华的恩惠这一个片语在整个箴言书里面出现了好多次，出现了14次之多。耶和华的恩惠，耶和华的恩惠，主的恩惠，这个恩惠从主而来，那是真正的恩惠，不见得延长我们的寿命，但是使我们的生命更丰盛，使我们能够好好把握住使用的年岁能够更多，不但更多，更长，更有价值，更有意义。这是我们应当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来学习，来得着，来追求，好叫我们过 一个有智慧的人生，像摩西他的体会，他说求主你指教我，你指教我们，我们知道怎么样来数算我们 的年日，数算我们的日子，好得着智慧的心。在一年要过去，新的一年马上要来了，就以这一段我们来彼此勉励。